同居时代，作者是榕树下河南网友刘寻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在深圳的日本理光技术公司做事，公司不提供住房，我得自己解决睡觉的问题。早上7点钟我就得起床，漱口洗脸，喝点牛奶，然后出门去坐公交车。公司上午是8点30分开始上班，我住的地方离公司大概有10多公里，起床晚了，路上来个堵车什么的可就麻烦了。鱿鱼是随时都会被炒的，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连豆浆都没得喝就去挤车餐。中午12点下班，公司会免费提供一次午餐，1点钟又开始上班，到下午5点半才下班。一个星期5天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度过了。晚上在小屋里连电视也懒得看，常常是一个人听唱片，寂寞如水般涌来。我在这里没有朋友，工作压力很大，有时候就后悔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，那个清水衙门享福，反而跑到这里来受罪。但是赚大钱衣锦还乡的梦想马上又从大脑里蹦出来，为自己摇旗呐喊，前进，前进，你要向前进。
青春要享受快乐，也要耐得住寂寞。
有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公司派我们几个新员工去广州学习。等我回来以后，发现房东说另一个房客已经搬进来了。当时我刚刚把钥匙插进去，身后突然就传来一个声音：
你干什么？
回头一看，我看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，双手各拎着一个大塑料袋，她很惊恐地望着我。我回家呀，你是谁啊？我不喜欢和不认识的女孩纠缠。
你在这里住吗？
当然在这儿住了。她笑了，两个酒窝很明显地出现在脸上。
你是不是姓丁？
他像个警察在盘问户口，我有些不高兴。
嗯，你好，我听房东介绍了，我是前天才搬进来的，我叫蓝心，是蓝天的蓝，心灵的心。
我知道在深圳男女混住很普遍，同事当中就有这种情况，可我还是有点不习惯，何况对方还是个挺不错的女孩子。
你嘚嘚嘚的马蹄声是个美丽的错误，遮过了我眼前所有的风景。
多了一个人，问题就出来了。首先是我不能在客厅光着上身自由高歌，晚上去卫生间都得穿得整整齐齐的，大清早的着急上班，却有女士优先在使用卫生间。他一个星期很艰难的就过去了，对这位新房客我还是不熟悉，我和他说过的话也是寥寥可数，但是看得出我们都在忍耐着对方的种种毛病。有个晚上他过来敲我的门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来找我，他说有事情要和我商量。我们坐在客厅里，他的开场白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。
嗯，不管如何聚在一起是我们的缘分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肯定有很多不方便，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我们有必要说清楚。
然后他说了一大堆规则，不准在休息时间放唱片啦，不准衣冠不整出现在客厅里啦，不准去他的房间，不准带生人到这儿。他的江西口音软绵绵的很好听，只不过这些规则太不够意思了，几乎都是为我量身定制的，我很勉强地接受了下来。自从有了这些规矩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融洽了许多。过了几天，卫生间的门上挂了一个卡通画，兰心说了笑眯眯的这一面表示里面没有人可以进去使用，哭丧着脸的一面表示里面有人请君止步，这当然是他的杰作了。自从蓝心来了以后，虽然我的房间还是那么乱，但是客厅和卫生间却是干净了不少。女孩子都是很有生活情趣的，蓝心也不例外。 安定了一段时间，兰心开始隔三差五的在厨房里做饭，锅碗瓢盆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，只用买点肉啊菜啊什么的就行了。我呢还是老样子，常常是一个电话叫外卖过来，省事儿，连碗筷都不用洗。不过一到周末，睡眼朦胧的就会闻到一阵煎鸡蛋的香味，好闻得不得了，就像妈妈在家里做早餐一样。我开始洗漱的时候，她已经坐在那儿吃了，虚情假意地让过我几次，但是都被我拒绝了。我听同事说过，和女孩子一起住最好不要受他们的小恩小惠，不然你会吃大亏的。兰心虽然每个星期都下厨房，但是我发现他的手艺似乎很差劲儿，做来做去总是煎鸡蛋，稍微变换一点花样也不过是蛋炒饭而已。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炒饭当成一种休闲活动，他炒饭的时候我都会听到他自以为别人会感觉良好的歌声。同事们知道我和一个据说是很漂亮的女孩住在一起，都说我交了桃花运了，一个个用不怀好意的眼光看我。坐在我旁边的阿玉挤着眼睛对我语重心长地说，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，帅哥你小心，过不了多久那每月的房租都得让你一个人掏了。我说我知道，来这里是为了赚钱，有个女人很麻烦，何况南方的女孩不如北方的诚实，我怎么会朝火坑里跳呢？不过有时候心里又在想，如果能跳进兰心这个火坑里，也许会很不错的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兰心还是喜欢一个人在厨房里唱歌，我还是吃那些不用洗碗的外卖，生活就像这些外卖一样乏味但是实在。有时候周末同事来我的房间里小聚，我们一块儿喝酒，一块儿感叹生活的单调和无奈，我们相互表演着自己的家乡方言，这时候兰心就待在自己的小屋里。等到朋友们走后，我过去和他说我违反了规定，不过你也可以带朋友来玩，我没有意见。他丝毫没有不高兴的样子，只是表情有些冷淡地说，他不是个小气的人，那些规矩也是约束君子不管小人的。我从来没有发现兰心带朋友过来玩，偶尔打电话的时候他会用我听不懂的客家话来说，由此我断定他是个不容易接近的人，虽然他的外表给人一种很活泼的感觉。我们住的楼房装着对讲防盗门，如果忘记带钥匙了，你可连楼道都进不了。早上太匆忙，免不了落下个什么东西，从前都是跑老远去找房东，现在有了兰心就省去了许多麻烦。有时候我在楼下等好长时间才看见我的救星兰心回来。兰心时不时地显出一副忧郁的样子，我问她怎么了，又担心好心会受到白眼儿。有一次无意中看到了她的身份证，才知道这个女孩子才19岁，几乎比我小了整整4岁，这么小就出来打天下真不简单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元旦的那天晚上，公司提前下班，我和几个同事在酒吧喝了一点酒，他们提议去迪厅玩，说那里的女孩多漂亮多风情，我没有去。不知怎么的，我觉得在欢乐的夜晚留兰心一个人在那里好像很不合适。我在超市里买了一瓶红酒和女孩子喜欢吃的零食，经过华强南路花店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买鲜花，想了想就买了一束。没有想到兰心竟然不在，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我突然有一种很强的失落感，想起应该给家里打了个电话，偏偏那个晚上电话特别难打，直到11点还没有打通，我心里烦透了，就呆坐在沙发上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忽然听到防盗门上的对讲机一个劲儿的叫，我抓起来就听到了兰心的声音，
你在家吗？下来，开门呐、啊！
我被吓了一跳，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我跑到楼下，看见蓝星靠在铁门上，我上去扶住他，他满身的酒气。蓝星喝醉酒了，这简直让人难以相信。好不容易把他抱上楼，放在沙发里，蓝心嘴里一个劲儿地说胡话，一会儿是叫妈妈，一会儿叫爸爸，中间还哭了两声。我看见他的脸上满是泪，就把他的毛巾用热水浸了一浸递给他，但他一下子把毛巾丢掉地上，还大声地叫我走开。我知道这是酒醉后人们的通病，我没有和他计较，我把好事做到底，帮他把脸和手又擦了一擦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没有了声音，站起来摇摇摆摆地朝卫生间跑，我肯定是要出酒了。我想扶住他，却被他推开。蓝心连卫生间的门都没有关，就朝着漱洗盆大吐起来，整个的惨不忍睹，平日的淑女形象荡然无存。我和他就在客厅里坐了一个晚上。兰心前后共去卫生间吐了三次，我也是迷糊一阵就被他搞醒了，一直到早上6点我们才各自回房休息。可能是那天晚上被兰心折磨得太累了，我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2点才醒，发现自己的夹克衫上一股酒味儿。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我有些好笑，不知道出去碰见兰心他会怎么说。推开卧室门，蓝心就坐在客厅里，看见我出来，极不自然地冲我笑了笑。客厅和卫生间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刷牙洗脸，我拿起电话叫东西吃，顺便问蓝心一句：“你吃什么？”蓝心说：“我不饿。”停了一下，又对我说：“你不要经常吃外面的东西了，那样对身体不好，不如我给你做点算了。”我知道这是我昨天晚上照顾他得到的一种回报，于是心安理得地接受了。兰心在厨房里面边做饭边小声唱歌，不一会儿就高声叫着做好了。我心说这么快肯定是蛋炒饭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黄澄澄的蛋炒饭，不知道放了多少油。又忽然想起昨天买回来的东西，就拿起来堆在桌上。蓝心一脸的疑惑不解，我就说本来是想和你一起过元旦夜的。蓝心没有说什么，找了个瓶子把花放进去，静静地坐在旁边吃我买的零食。我们都没有再提昨天晚上的事情，好像本来就没有发生什么。后来蓝心告诉我那天晚上醉酒的经过。
我那天晚上太想家了，我觉得外面热热闹闹的，自己周围却是那么冷冷清清的，给家里打电话也打不通，我真想哭。后来干脆一个人坐到酒吧去，和一群不认识的人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场，现在想起来就有些害怕，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。
这是兰心最后总结的一句话。我很明白兰心的心情，像她那么大点的小女孩，很多还正在父母身边撒娇呢，她却一个人在外面，没有朋友，没有亲人在身边。元旦过后的一段时间，公司的业务特别的忙，清早从床上爬起来，手忙脚乱地去卫生间刷牙洗脸，兰心会把卫生间让给我，自己端了杯子走到阳台上。当煎鸡蛋的香味飘起来的时候，蓝心会说：“我多煎了一个，你吃不吃？”末了解释说：“上次鸡蛋买多了，放久了就会坏。”我哑然。即使这个屋子里没有冰箱，一月份深圳的气温也不至于让鸡蛋坏掉。虽然如此，有煎鸡蛋吃总是个让人高兴的事情，并且我不是也对煎鸡蛋的香味垂涎好久了吗？话是这样说，可是每天早上的煎鸡蛋我还是舍不得放弃。吃人嘴软，有来有往的，我也会经常给兰心带一些零食回来。兰心不爱穿衣，不爱化妆，吃零食 几乎是他唯一的爱好。我和兰心的关系在煎鸡蛋和各式各样的零食之间变得很融洽。卫生间的门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很有趣的字条：上午我加班，你帮我把阳台上的衣服收了，谢谢。冰箱的插头坏了，你会修吗？晚上我晚一点回来，诸如此类的话。原先定的规矩被有意无意地打破了。有时候兰心在卫生间洗衣服，会叫我到她的房间里去拿衣架夹子什么的。她的房间很干净，桌子上堆着书，她似乎在自学专科英语。每次进去，被子都是方方正正地摆在床尾，一个大大的长绒玩具狗卧在枕边。和兰心的房间一比较，我那儿几乎成了难民营了。有时候到了周末，我就邀请兰心一块儿去散步。不要误会了我的诚意，虽然我对兰心是有那么一点点喜欢，是一点点啊，但是总的来说，我还是把她当作小妹妹对待的。以后嘛，那是以后的事情了，至少我现在还没有那个意思。走累了，我们就并排地坐在街边的休息椅上，看着来往的红男绿女，看着让人晕眩的高楼霓虹。有时我会有些感慨地对兰心说，远远近近的高楼大厦，没有一栋是我的，来来往往的名牌汽车，没有一辆是我的。影影婷婷的漂亮女人，没有一个是爱我的。兰心会笑我太贪心，她眨着皎洁的眼睛反驳我，
没有高楼，你也没有露宿街头，这比无家可归的乞丐要好多了。没有汽车，你可以坐公交车，可以步行，这比那些没有腿的残疾人不知好了多少倍。至于没有漂亮姑娘嘛，
这时他突然打住不说了。兰心还会用他自己是个小文员，薪水比我少得多，而他自己却很知足的实际情况来教育我，做人重要的是快乐第一，不要太贪心。很年轻人都会很容易的快乐起来，何况有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子在身边。回去的时候，我和兰心一人舔着一个棒棒糖，快乐的走在这个南方的夜里。
没有激情的人生是苍白病态的人生。
腊月30号，我经过华强街，忽然想起应该给兰心买新年礼物，可进了女人街却又不知道买什么好。一件衣服吧，兰心肯定不要，弄不好还会误会我的意思。虽然这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喜欢她的，但是我也不希望她是在误会中知道我的意思。又不能给她买化妆品，一来兰心不喜欢化妆，二来我也不愿意看着女孩子把自己的脸搞得乱七八糟的，失去自然美。想来想去，最后我竟然给兰心买了一大堆零食和一捧鲜花。我把鲜花藏在自己房间的床底下，想着除夕夜可以给兰心来个惊喜，她一定想不到我会给她送礼物。有了元旦那个晚上的经历，除夕夜我早早地从外面赶回来，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，兰心围着围裙像个厨师一样在房间里穿来穿去地忙碌着。我是知道她的手艺的，不过是蛋炒饭煎鸡蛋而已，平时还可以对付一下，今天这些大鱼大肉的他可不行，只好用我这个老将出马了。兰心开始还不相信我的手艺，一会儿就开始被烧鱼的香味所折服了。我告诉他，这都是妈妈言传身教的结果，徒弟尚且如此，师傅的手艺就更不用说了。兰心于是对我妈妈的崇拜又多了几分。等到所有的饭菜都摆上桌子，已经是10点多钟了。我和兰心对春节晚会都没有兴趣，干脆把电视关了。为了活跃气氛，我们熄灭了客厅里的灯，点燃了准备好的红烛。顷刻间，温馨浪漫的感觉充满了整间屋子，充满了我离家在外 空洞洞的心。兰心早就开始对我的手艺做鉴定了，看她的模样真像个馋嘴的小丫头。我拿起酒瓶倒了两杯啤酒，忽然想到兰心醉酒的事儿，就给兰心换了一杯红酒。
你的手艺真不错。
兰心端起杯子冲我微微一笑。
认识你很高兴，我们碰一杯，祝你和你的家人身体健康，生活幸福。
我和兰心把杯子碰得砰砰直响。于是我祝兰心快乐幸福，兰心祝我幸福快乐，有来有往的。突然间我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对兰心说，你等会儿啊。然后我就把那捧花拿了出来。
为什么送给我鲜花？
我发现女孩子都喜欢明知故问。哈，你看看里面的卡片不就知道了吗？兰心抽出卡片，我写着祝兰心春节快乐，煎鸡蛋越来越香。
哦，是不是吃了我的煎鸡蛋觉得过意不去？那本小姐收下来。
兰心低下头去闻那花香，姿态优雅动人。我不知道从哪里想到一句诗，最爱那一低头的妩媚。兰心好像开心极了，她倒了满满的两大杯啤酒。
谢谢你的花，干杯。
很豪爽的一口气就喝光了，她似乎忘了那天晚上的惨状。看她兴致那么高，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。哎，兰心啊，有男朋友没有？我和兰心都有了六分醉意。
对这个问题，女孩子是可以拒绝回答的。
那你肯定是有了。我怀疑当时我说这话的时候，肯定是像醋溜白菜一样的酸。
不过嘛，告诉你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没有男朋友。
哦，原来他在捉弄我，那就好。脱口而出这三个字之后，我立刻意识到说错了话。我端起杯子掩饰自己的窘态，一时间屋子里静了下来。兰心站起来去翻抽屉里的唱片，一会儿就传出了肯尼金那首悠扬伤感的萨克斯名曲 Going Home。一时间思乡的感觉熏熏地浸透了我的全身。窗外万家灯火，每处灯火之后就是一个团聚的热闹场面，可是我所处的地方却流动着别样的一种情绪。一遇到节日，电话就特别难通。我和兰心用的是200卡，长长的一段数字按完，听到的却只是占线音。我和兰心轮流给家里拨电话，半个小时了都没拨通。房间里忧伤的情绪越来越浓，终于传来了低低的啜泣声。我抬头一看，兰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了她的房间，抱着那只长毛狗坐在床头流泪。我走了过去，兰心的肩膀很激烈地颤动着。我把湿毛巾递给她，她抬起了头，眼睛红红的，满脸都是泪水，像一个受惊的小兔子，又可怜又可爱。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来了一股勇气，我很冲动地抱住了她。我突如其来的举动似乎是把兰心吓住了，她的啜泣声停止了。我吻住了他的脸，兰心开始挣扎了几下，后来不知小声说了一句什么，就老实地待在我怀里。当我们双唇相接的时候，兰心的身体抖动得很厉害。
年少是情感的奴隶，是你锁住了我所有的记忆。
兰心的亲吻细腻而且柔滑，伴随着喘息的声音，散发出如兰花般的淡淡香味儿。他的吻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，我兴奋地想大声叫喊，什么高楼大厦、辆车美女我都不要了，我只要兰心，我只要我怀里的这个女孩，要她陪我，陪我到永远。这真是个让我永远都难忘的除夕之夜。大年初一的早晨，我还在床上回忆昨晚的旖旎风光，煎鸡蛋的香味就飘了进来。我跳下床，见兰心正从厨房里走出来，她手中的盘子里盛着两个金黄的煎鸡蛋。我们坐在一起吃早餐的时候，电视里正播放着昨晚的春节晚会。我几次想把话题往昨晚发生的事情上引，都没有成功。兰心在一旁不停地转换频道，神情和往常一样，好像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过几天同事们在一起吃午餐，我就问阿全怎样才能抓住女孩子的心。旁边的阿玉听见我们谈话就大呼小叫起来，阿玉问我，你是不是准备动真格的？又说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命犯桃花，你还不相信，这次你可要死定了。阿玉说，看你一脸真诚的样子，我就大发慈悲开导开导你，女孩子是要你来哄的，不是来算计来骗的，就这一句话你要好好体会，你肯定是会受用无穷，修成正果的。真是听阿玉一席话胜读十年书，我似乎又看到了兰心笑盈盈的脸。周末好不容易才把阿玉从她男朋友那里解放出来，半天我们去了女人街，我满心甜蜜，绞尽脑汁，担心竭虑地给女孩子挑选礼物，一个劲儿地往女士专卖店里钻。阿玉在旁边偷偷地乐，上班后肯定又会成为阿玉的笑料了。我把包装好的裙子和一张卡片悄悄地放在兰心的屋里，卡片上当然少不了含情脉脉的话了。但是想不到仅仅过了一天，这些东西就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我的房间里，只是卡片上多了两行字：
我不喜欢穿裙子，也不喜欢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。
我几乎是恼羞成怒了，什么不喜欢穿裙子，什么不接受别人的东西。哎，兰心呐，兰心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用这么蹩脚的借口来糊弄我的真心。我气冲冲地去敲兰心的门，兰心从里面走出来，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。
你要干什么？
那天晚上，
你不要提那天晚上。
为什么不能说？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？
你没有错，是我，是我错了。
你别哭啊，我做过的事情我会负责的。我终于说出了心里憋了好久的话，兰心，你当我女朋友吧。
不，
兰心推开了我想拥抱她的双手，飞快地跑进了她的房间，让我随便怎么敲，就是不开门。
婚姻的一半是水，一半是火，恋爱又何尝不是。
于是就在这个南方冬天温暖的冬夜里，我知道了关于兰心的许多事情。兰心是在去年来到深圳的，去年她18岁，因为没有考上大学，受到家里的责备，一气之下才跑到这里。刚开始只是为了和父母赌气，后来气消了，也有了自己的奋斗目标，那就是攒钱回去读大学。他说，我不用家里的钱，我要用自己的钱去上大学。兰心原来不会电脑，是来深圳之后才学会的，于是他就从关外的工厂里来到特区应聘了现在的位置。兰心在这里有过一个男朋友，兰心说那是她一辈子都后悔的事情，但是只能怪自己，是自己看错了人。兰心说自己很相信那个人，他却在得到了他之后就不见了，他只知道他是哪个省的，叫什么名字，其余就一无所知了。兰心从这件事情上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在深圳没有爱情。 兰心，我是爱你的，我可以保证。
爸妈都催我回去，他们说回去就让我去读大学。你终究要回到河南的，我们不可能会在一起很久。你忘了那个晚上吧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你是个好男孩。
大约过了半个月，公司派往海南的人员定下来了，我是其中一个。我告诉了兰心，她没有说什么。我以为分开的这一段时间可以给兰心空出思考的空间，说不定她会接受我。正在我忙于总结海南的工作，准备回深圳的时候，我收到了兰心的电话。兰心在电话里告诉我，她要回老家了。我在电话里大声吼他，求他不要回去，至少也要和我见一面，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。我赶忙和老总请了假，费尽力气搞到一张当天的机票，可是当我回到那个房间的时候，却已经是人去楼空了。餐桌上放着一个信封，里面是兰心留下的房租和一封信。兰心在信里说，她知道分别是不可避免的，她承认是因为我的缘故，她才决定提前回去。她说，虽然她喜欢我，却不得不正视现实当中的距离。
我带走了那条裙子，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我喜欢的男孩子的礼物。如果可能的话，大学毕业以后，我会去找你的。
兰心把这几句话写得大大的。我跑到房间里一看，床下的裙子果然不见了，床铺被整理得干干净净。躺在床上，全身像虚脱了一样。此时我才明白自己有多么的喜欢兰心，多么的深爱着那个小丫头。可是现在似乎一切都太迟了。像兰心和那个男孩的结局一样，我根本不知道兰心老家的地址，只知道她是哪个县的。
年轻的人儿啊，总是很自我地认为人生的时光很长，相聚的时光很长，岂不知轻轻的一句分离，就葬送了一生的美丽。
兰心就像一个肥皂泡一样，突然地从我的生活当中消失了。美丽和繁华在我眼睛里炫耀，虽然已经近午夜了，华强街依然是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走在喧嚣的人群里，我常常想起和兰心一起牵手逛街的情景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。这匆匆流逝的时光啊，只能让我对兰心的思念更增添了许许多多。故事